奥巴马总统指中国在国际事务上搭便车，中国官媒反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终战日当天未参拜靖国神社，习近平是否可能与安倍举行会谈？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8月17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今晚海峡论坛上半场，我们要来看一看最近美国总统奥巴马涉及中国的言论是否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奥巴马总统在本月初接受英国经济学人访问的时候说，美国和欧盟欢迎中国成为遵守国际规范的伙伴，但是当中国不守规矩的时候呢，美国必须强硬以对，否则中国就会得寸进尺。那么接着奥巴马总统又在日前接受纽约时报专访，谈到伊拉克问题的时候，再次指责中国在国际事务上只知道搭便车，而且已经搭了30年哦。那么究竟奥巴马总统最近为什么连番对中国发出这样的批评呢？我们稍后将邀请专家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以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和东宁联合主持今晚的海峡论坛节目。那么海峡论坛在下半场也为大家预备了另外一个话题，就是关于中国与日本的关系。那么在日前的这个东协，也就是大陆称东盟的外长会议当中呢，这个中国的外长王毅跟日本的外相岸田文雄呢首次的这个见面，他们这个会晤呢相当的受人瞩目。此外呢，也有消息指出说，这个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呢被这个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委托为密使，希望能够到北京去，希望能够为这个习近平与安倍的会面来牵线。那么究竟在这个日本跟中国频频的这个交流过程当中，为什么日本这么的希望跟中国方面尤其是中国的领导人来见面，这是我们今天要讨论的第二个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为大家所请到的，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辅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的主任何思胜教授到节目当中。何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好。
那么感谢何思胜教授到节目当中，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谢谢博弈，也欢迎何思胜教授来到我们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经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台湾政治大学外交系的江嘉雄教授。江嘉雄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天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下面我们进入海峡论坛今晚第一个讨论话题。美国总统奥巴马8月8号对伊拉克发动空袭的当天，在接受纽约时报专访的时候表示，中国过去30年一直在国际事务上搭便车，那么言下之意呢，是希望中国成为一个更负责任的大国，也就是所谓的利益相关者。那么8月13号，中国官方的《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文章反驳，指责美国的对外政策经常添乱，中国有时候不仅不能够搭便车，反而还成为了受害者，有时候还要帮美国收拾留下的烂摊子。那么究竟奥巴马说中国是个搭便车的有没有道理？中国又是不是在收拾美国留下的烂摊子呢？我们先来看看奥巴马总统他的原话究竟是怎么说的。他这个是在接受纽约时报记者 Freeman 访问的时候，他说，这个记者问他说，关于伊拉克问题，大家好像都来看美国怎么做，但是中国是目前伊拉克最大的能源投资者。他问总统是否想对中国说，现在已经到了中国应该成为一个利益相关者，也就是 stakeholder， 而不只是一个搭便车 free rider 的时候，那么奥巴马总统的回答是这样的。他说，中国的确是在搭便车，而且他们在过去的30年其实一直在搭便车，而且效果还非常的好。他说他的邮箱里关于各种国际问题的信件堆积如山，他有时候也会调侃自己说，我们能像中国一点吗？而这些事情出现的时候，没有任何人指望中国做任何的事情。奥巴马说，这是为什么人们总是期望着美国而不是中国的原因，因为他们知道在历史上的超级大国为了维护自己的本国利益，当然也会有时候犯错，但是超级大国在维护利益的同时会考虑到人类的利益，会想着如何帮助他人，让行动更符合自己的价值观。那么从很多方面来说，这是美国的劣势，但它也是让美国能够脱颖而出的优势，他为自己感到高兴，身为一个美国总统。那么我们继续来看看美国之音的中文网上有几则网友的留言哦。那么稍后我们将请专家来分析，也开放听众观众朋友们发表您的看法。 那么有网友认为说，指责中国这个世界上头号专制流氓的国家搭便车啊，他认为已经是非常客气了。那么30年来伴随着全球化，中国确实得到了许多的好处。那加入世贸组织以来呢，中国没有遵守国际交往的基本规则，也不想要履行义务，只想要获得利益，甚至为了利益不择手段。那么另外还有网友认为说，这个如果中国真的派遣航母战斗群啊，或是去空袭伊拉克，甚至派地面部队进入伊拉克来参战，那么美国肯定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中美两国在伊拉克最好的合作模式，他认为是美国管打仗，中国管建设，谁也不要闹，小心点。还有一位网友认为说，中国在搭世界警察美国的便车，没有错，但世界上搭美国便车的又岂止是中国呢？如果真的中国不搭便车了，出兵伊拉克，恐怕大部分的国家都觉得还不如让中国搭便车呢。我们来看下一个网友的留言，他认为这个中美两国都在相互搭便车，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哦，这个美国始终在搭中国的便车，因为中国的廉价商品使美国的政府和人民节省了大部分的开支。他还以这个苹果手机为例，他说苹果公司呢，这个如果没有中国的廉价劳动力，就不会发展到今天的地位。也就是说，这个奥巴马总统自己都不知道苹果手机正在搭中国的便车呢。我们来看最后一个留言，他说这个美国人在前方忙打仗，中国人在后面忙赚钱，这不只是搭便车。这么奥巴马所说的不只是在伊拉克，还指这个中国近30年来在国际事务上的表现，可以说是非常的形象化啊。他也是称赞中国人很聪明，但是他认为有时候中国人聪明过了头，难免聪明反被聪明误。那么刚才很快的看了几则这个中国的网友对于这个奥巴马评论的一些反应啊，我想先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江江小教授评论一下，您认为奥巴马这个比喻究竟有没有道理呢？
好，我想这个比喻应该有些道理了哈，因为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以后哈，凭赖美国所支持的一个自由开放的经济体制，事实上它经济发展非常快速哈，有很大的成效。那事实上在很多国际事务上的话，他们的参与程度也比较低，不过基本上有其他的原因所在哈。那基本上我看这个中国的官媒或者是网民的反应的话，基本上也可想而知，因为刚刚讲过这个因为最近中美关系哈有些这个问题哈。不过我从另外一角度来看的话，事实上奥巴马事实上有弦外之音了啊，基本上显出来美国的无奈哈，就是说伊拉克发生事情，美国必须要这个挺身而出，然后去收拾问题哈。那其他国家的话就是冷眼旁观哈，也看美中国东西，所以就是大国很无奈。但一般来讲，这现实非常羡慕中国大陆，好，他不需要去淌这个浑水啊，他能够在旁边来讲，好，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他不见得是在批评中国，可能是表示他只是做一个超级强国领袖他的无奈，他必须要做一些他要做的事情，维持国际社会的和平、安全跟繁荣。那其他国家的话就可以搭便车。那事实上，美国也不是第一次用这种字眼来批评一些国际社会大国，或者是那记得7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欧洲国家哈，在这个欧洲安全方面，在很多北大西洋公约的美国门邦，美国也有同样的说，就是说这些国家搭便车。
搭便车。
好，那另外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对德国、日本在经济方面也说他们搭便车哈，就说在那个国际贸易的顺差，还有在这个汇率上面的话，都没有帮助美国，就是所以说从这块来讲的话。如果奥巴马认为中国大陆搭便车，某种程度来讲算是一种恭维了哈。基本上认为说中国大陆的国际关系做得很好，那基本上非常成功啊。那当然，另外角度来讲，他也没有把它说是中国大陆是一个什么麻烦制造者、和平破坏者，或者是扯后腿。那某种程度来讲，中国大陆是可以作为国际社会的正面的力量。所以我讲说，从这比来讲，事实上美国已经把中国大陆跟过去的日本，或者是欧洲国家像德国放在一起看待，就是说他们是有能力的，他们是有利害关系，他应该更加参与国际社会。那当然另外角度来讲说，这个美国可以跟中国大陆合作的那美国跟中国大陆是可以作为朋友的。我想从这个里面可以解读这些比较正面的讯息。
是，的确也解读一些比较不同的，因为华文媒体有很多只能拿出一两句作为这个，好像奥巴马总统就是抨击这个中国是搭便车。不过我们刚才把整个全文念过之后，可能可以让听众观众解读出不同的这个弦外之音啊。谢谢江家雄教授，也请在台北的何思正教授为我们解读一下。您看完这刚才奥巴马这个整个访问的这2分钟全文谈这个所谓的搭便车这样的一个比喻哦，您究竟听到或是奥巴马他总统，您认为他应该是希望中国扮演一个什么样的角色？那么如果像一些网友说的，如果中国真的是这个 参与更多，甚至是可能扩大它的军事存在，对其他地区包括伊拉克做出更多的贡献的话，那么是不是也可能会引发一些新的争议呢？您的分析。
当然我那个同意刚刚江老师的分析，其实在过去80年代，其实作为美国的一个盟邦的日本也被这个美国啊指责为他是一个 free rider， 所以这个这美国其实他在国际政治里面哈，他要去作为一个制度的这样的一个这个kingmaker， 或者是那或者是说在这个区域的一个秩序上面，他要去维护这样的一个秩序，然后去制定规则。那在这个过程里面，当然这美国他必须要付出代价。那不过就是说，这有时候这样的一个代价它并不是单美国一个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力量可以来这个支撑的，而且美国所付出的这个代价所创造出来的这个利益，基本上它可以这个让其他的这个区域的这个大国，比方讲在过去历史上面，这欧盟或者是像这个日本啊，也曾经在这样的一个秩序里面获利。那事实上，这奥巴马，我想他讲这句话，事实上也是要告诉这个中国大陆啊，他提的30年，我想也是从改革开放这开始算。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这样的一个经济，它融入了整个这样一个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里面，它获得了一个利益。不过过去在30年来，其实当美国它要在这国际间去这个主张一些继续做一些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主张的时候呢，那中国往往站在美国的一个对立面。可是在现阶段，事实上中国事实上它明显的它是一个美国所主导的这个国际秩序下的一个获益者。所以其实这里面啊，当然有两个面向，在大陆的这一些网友啊，把它看成是美国在对中国大陆的一种指责。不过我想这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的话，那这边似乎也可以当成是奥巴马的对于中国大陆对习近平的一种喊话，那希望习近平认清美国所主导的这样的一个国际秩序基本上并不是跟中国的国家利益是相违背的，那也希望这个中国大陆能够去体认这样的一个事实，走向美国所主导的这样一个秩序里面来。而且美国他希望这个中国大陆意识到这样的一个秩序其实也可以让中国大陆在这里面获利，那如果中国大陆可以体认到这一点的话，可以跟美国来合作的话，那当然也可以减轻美国在现阶段在许多的不管是中东或者是在整个甚至于我们东亚那很多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要维护这个区域的稳定跟和平的时候所付出的一个代价。
好的，谢谢何教授。那么现在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上面讲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那么我们注意到中国大陆呢对于这一次美国空袭伊拉克呢，他们的回应可以说是相当的耐人寻味的。中国外交部对于这个相关事件的回应是说，在维护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与打击恐怖主义所做的努力，在尊重伊拉克主权前提下，一切有利于维护伊拉克安全稳定的行动，中国都是持开放态度。但是所以他也没有说很支持或者是反对美国空袭伊拉克。刚刚这个东宁所介绍的这个在奥巴马总统接受媒体的访问当中也提到了，中国是伊拉克境内最大的这个能源投资者。那么日本有一份这个期刊叫外交学者，他这一次就观察了这个在美国空袭伊拉克之后这个中国的角色是如何。他有提到说其实呢不管这个空袭行动成功与否，中国都得利。为什么呢？因为如果空袭成功的话，这个刚刚奥巴马总统的在专访中有提到，中国是伊拉克境内最大的能源投资者，所以其实美国是为中国提供了一个更安全的环境。如果说适得其反的话呢，伊拉克更陷于混乱的话，那么中国也可以更像刚刚这个前面东宁有介绍过的，中国一直说他们是美国是添乱，中国是帮忙收烂摊子。那么所以跟像日本的学者这样的分析的话，想先请教在台北的何思胜教授，您同意这样的看法吗？
当然，事实上这个有部分的这个一些分析啊，这提到就是说，现在这个比方讲这个在伊拉克或者在伊朗的这些局势，那或许这个罪魁祸首都是美国。换言之，就是这个是美国所留下来的一个烂摊子。但是从美国的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伊斯兰国的这样一个恐怖主义呢，基本上它所危害的不只是美国，那而且这美国它 出兵这个他所这个创造出来的利益，基本上也等于是确保了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在这个伊拉克的这些石油利益。所以这边也这个可以啊，这个看得出来，就是说这过去啊，这个中国大陆在国际政治里面呢、啊，很多的时候，比方讲以前在叙利亚问题，或者是在一些这个中东的这样的问题上面呢，那中国大陆经常这个在联合国里面呢、啊，这个跟华府站在一个对立的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现在，其实，在伊拉克这个地方，由于石油的利益，以及未来其实伊斯兰国它最主要的一个这个它所打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基本上是要统一整个信仰这个就是具有回教信仰的这些人，他们都要求必须要效忠这样的伊斯兰国。那这当然也会危及到中国大陆，比方讲像新疆这部分的这样的一个有回教信仰的一个地方。所以，即使在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下呢，那北京跟华府基本上可以找到新的这样一个战略的一个节点，然后这或许呢，也可以为现在的一个美中关系，然后这找到的一个这可以合作的一个地方。如果说我们从正面去看的话。
嗯哼，好的，谢谢何思炫教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江家雄教授，就是有评论指出说，最近好像奥巴马总统呢，对于中国大陆的评论呢，转趋这个负面跟强硬啊。先前也提到了，有人提到说，在英国的《经济学人》杂志也提到这个奥巴马的对于中国大陆的评论说。对于中国必须要强硬，否则中国会得寸进尺啊。上个星期我们在访问的这个自由时报驻华府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的时候，她说这个去年呢，这个习近平与奥巴马在庄园会议当中曾经希望能够建构中美的这个新型大国关系，不过后来美国似乎发现这个新型的大国关系呢，好像对于美国方面来讲似乎不是那么的有利，所以逐渐的不提了。那您觉得是有这样的一个倾向吗？依您的观察，江家雄教授。
对，我想美国现在内政外交，然后今天是其中选举年，好，有很多问题需要处理。那特别目前美国的外交中心应该要放在伊拉克的问题上面来讲，所以我想这一方面也是希望中国大陆在伊拉克问题上能一些扮演一定的角色。那至于这个中美共同建构大国关系来讲哈，我想目前应该是暂时停摆。那当然这个年底在上海的这个 APEC 的高峰会议的话，可以是个观察点哈，看看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怎么互动，他们有没有进一步的交谈哈，看看有没有后续的动作来讲。所以我想可能还要进一步观察，因为美国现在主要的头痛的问题就是伊拉克的问题哈，我想其他问题应该是退居二线。
嗯哼，好的，谢谢两位来宾的分析，东尼。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呢，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我们的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我们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看看花莲的杜先生，这个来自台湾的听众。花莲的杜先生您好，请讲。
我的声音吗？
可以听得到，请说。
OK， 好。我刚才听这两位江先生跟何教授，两位都是这样很不错，他们的分析啊，我都是很赞成的。那至于美国指中国搭这个便车啊，我个人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等于是说，奥巴马因为这个是伊拉克的这个整个的来龙去脉，这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到这一次。从小布希开始到现在，这个烂摊子到今天都没办法解决。当初美国你自己也是为了你自己人员的利益，对不对？但是在这个人员的利益下，则造成了全世界的问题。假如说今天中国大陆就如同刚才有人在网络上所讲的，中国大陆派的军舰、派的这个飞机到伊拉克，它能做什么样的东西？是不是？今天你美国自认为是一个国际的一个国际要维持国际的社会秩序的一个警察，自己是这样子，那你容许其他的国家来进来吗？你是不是也是让这个中国他没有办法去下手去处理这些事物嘛？所以他就是中国大陆，他讲的他就是替你美国收后头的烂摊子而已嘛。那你今天这个 ISI 他完成了这个所谓的 POS 这个完全这个信仰，这个完全这个在这个信仰里头的这个独一性的话，那请问你那其他的国家去如何处理的？也下欧盟也是没办法下手嘛。
好的，非常谢谢花莲的杜先生提供您深入的这个看法，谢谢您。不过我们今天时间有限，我们尽量的稍微简短一些发言了。请大陆的听众河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
你好，
你好。
有些
大陆的学者说是马利基是美国是伊拉克政策失败的替罪羊，他这个观点我不完全赞成，因为这个马利基对于伊拉克这个问题他应该承担一定责任，但是确实咱应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嘛。如果今天的伊拉克真的成为团结呀、民主富裕的伊拉克，美国当初那种行动可能就不会走着指责了，而且今天的伊拉克是什么状况，我想这也就是一个效果吧。谢谢你们。
好的，谢谢河北张先生。广西的王先生您好，请说。
啊，你好，你好。是我吗？
是的，请讲，王先生。
是我吗？
嗯，
你好，我是想问两位专家，现在世界变成这样的样子了，难道美国没有责任吗？对吗？
好的，谢谢您的提问，稍后我们两位来宾也会回答这个问题的。天津的张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你好。那我答一下啊，这个就是我想从这个搭便车这个中国这方面我简单讲一下，就是中国这个搭便车啊，他现在这个他这个官方啊，他不承认自己这个搭便车，可是呢他自己还承认是中国的社会主义这个特色这个制度。请问你这个中国特色，你引进的是比如说 WTO， 你加入了 WTO， 或者是资本这些中就是这个世界这个发展这个贸易也好，经济也好，科技也好，都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发展起来的。你这个打开国门以后，你这个49年解放以后，等于把中国这个原有的这个资本主义制度整个一锤全给砸烂了。等于你所谓现在的改革，实际上就是恢复等于就49年以前的那种状态。实际上现在想恢复还恢复不了了。
谢谢天津张先生的发言。云南的周先生您好，请抓紧时间，周先生请讲。
你好，你好。等于这个事儿，我认为中国呢，在这个30年来，取得的可以说难听点说就是便宜吧，是事儿大一点了吧，起码来说变成第二大世界经济体了，发展很快。其实我认为奥巴马的意思是，就说是你搭便车可以，但是你要就是融入国际社会，要尊重普世价值，慢慢的走向那个民主社会。遗憾的是，习近平上台以后呢，好像往后退了。当年那个胡锦涛还经常那个嘴上还谈谈那个政治改革，现在呢，习近平呢，简直就放弃了，就不谈了。所以美国啊，包括西方世界也很。对这个事儿也挺恼火，所以提出了这个观点。
谢谢云南的周先生也提到这个，他认为是有这个普世价值要强调在里面啊。我们今天上半场这个参与的听众非常多，再接一位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您好，请讲。辽宁的孙先生，请说。
你好，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嘉宾，你说美国说伊拉克的 IS 的话组织黎巴嫩组织，他们的话是有他们的民族信仰和自由，美国也是民族自由的国家，那么他们有并且不是在美国，是个外国的国家，他们有他们的民族自由，为什么美国去打击他？那么在新疆的话，如果要是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就认为新疆的这新疆就是说中国政府对新疆的镇压。也请嘉宾们，我就暂时说这些吧。
好的，谢谢辽宁的孙先生。我想请在华盛顿现场的江嘉诚教授稍微综合回应一下刚才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的一个提问，还有这个很有意思，他们说如果中国真的是搭便车的话啊，那么我们就这个中东这伊拉克问题来讲，那开车的司机究竟有没有责任呢？您的看法？
那我想这个美国哈，基本上作为超级强权哈，在二次大战以后，甚至冷战之后的话，事实上对国际的安全和平还有繁荣哈，它是有很大的责任跟能力。当然美国就是好是坏必须要盖瓜承受哈，功也有过也有他，所以我想国际事务来讲都脱不了美国的角色来讲。那至于中国是否搭便车的问题，我想从来讲中美国还是个弦外之音来讲哈，因为基本上美国外交政策有单边主义、双边主义、多边主义。那事实上，美国到底希望中国在伊拉克扮演什么角色？事实上，奥巴马没有讲啊，要作为什么样的一个利害关系者？那当然，我讲的这个正面，就是美国跟中国大使有共同利益，美国张德是可以合作。那另外，我可以讲说，美国认为中国是有能力啊， 那可能没有意愿的问题。那现在来讲说中国到底有没有能力意愿来介入这个中东或者伊拉克问题来讲，那我觉得还是保持保留态度来讲。那美国愿意不愿意让中国去介入这个伊拉克问题，特别是个 ISIS 的问题来讲，我想美国可能也不那么轻易来讲愿意把这个责任跟其他国家分享。那从另外角度来讲，我想那个因为这是针对伊拉克的问题发言，可是我想另外可能还有一个弦外之音，因为 APEC 召开的话主要讨论经贸议题，可是奥巴马可能想的是经贸方面的这个所谓责任分享的问题来讲，认为说中美的贸易赤字啊，还有这个人民币其他的国际性问题，那中国大陆不应该只拿不给哈，那中国应该跟美国更加的负责任。作为一个大国，经济大国来讲，你享受一些特权哈，那既然获得很多好处，当然要尽你的责任、你的义务来讲。所以我从另外讲的，可能也是个弦外之音哈。针对在中美之间在这个经贸议题上能够更继续的合作，那我不认为中国在这个节骨眼哈，能够在中东问题、在伊朗问题是有任何的角色来讲。一方面，美国可能没有这意愿，那中国可能也没有这能力。
好的，谢谢江嘉诚教授，也请在和台北的何思正教授回应一下刚才听众观众朋友的观点啊。那么另外我有一个自己的好奇跟问题吧，如果奥巴马真的认为说这个中国正在搭便车的话，那么究竟刚花莲的杜先生就提到，那时候美国参与这个波斯湾战争也有这个所谓的能源利益在里面哦。那么如果说美中两国都是为了自己的国家利益，那么在本质上又有哪些不同呢？跟我们分析一下好吗，何思正教授。
当然这个美国总统奥巴马其实他在他之前谈话里面他有讲到，所以他当然这个认为就是说美国现在在国际社会所做的跟任何国家一样的，就是有自己这国家利益的这个部分。不过美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作为这样的一个世界警察，基本上他所要照顾的并不是只有美国的国家利益，他还有一个是这个全人类的这样的一个利益在里面。不过这里面当然也蕴藏着美国他自己认为就是说所谓的一个美国价值，基本上他可能他这个想把它扩大成为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普世价值的这一个部分。那过去其实在国际政治里面的话，这个中国大陆在这个整个经贸上面它确实是得利的，可是在政治上面它却这个经常跟美国啊这个对着做，所以也在这个问题上面其实这个让美国一直跟中国的关系一直没有办法这个来理顺。那当然在习近平上来之后，习近平他讲出了所谓的一个新型大国关系。那新型大国关系是什么？新型大国关系这或许也并不是说这个在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大陆他要跟美国在全球当所谓的一致并肩王。所以我认为就是说，如果新型大国关系可以导向就是美中两国在国际间能够找到一个求同存异，然后这个他们可以啊这个在许多的问题上面啊能够这彼此啊去避免冲突，然后去寻找这样的一个两个国家可以合作的这样的一个机会的话，那或许这样的一个所谓的新型大国关系啊有走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可能。那虽然从现阶段来讲的话，这新型大国关系在现在是面临到了一些困难，所以其实我想这个在奥巴马在伊拉克的问题上面叫中国大陆不要搭便车，我想这里面如果说我们从另外一个侧面去看的话，它是要求北京啊这个在很多的这样的一个事务上面呢必须跟美国来合作。开车的当然还是美国，但是希望啊这坐车的中国大陆不要在车上啊捣蛋。
嗯，好的，谢谢何教授。那么我再接一位山西的赵先生，在很快请两位来宾做我们上半场的总结。山西的赵先生您好，请讲。
哎，是我吗？
是的，请讲赵先生。
我觉得跟美国在这个世界上发挥的作用是相当巨大的。
嗯哼，
我们中国多少年这个老百姓被共产党洗脑洗的都成傻帽了。伊拉克的乱和阿富汗的乱根本不是在和美国和的民族价值毫无关系。难道他们说这个萨达姆塔利班执政时候那个时候是好现象吗？这个萨达姆执政一年屠杀20万老百姓是命看不得。现在所谓的恐怖袭击死伤以前是人们能看到的，就是这个区别。
好的，谢谢山西的赵先生。我们总结一下这个上半场美中关系哦，那个张家雄教授，就不论是从这个当时他们奥西两位在家中庄园并肩谈这个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到现在啊，这奥巴马好几次接连对中国表示说你搭便车的，你得寸进尺，你怎么看这个？现在是不是美国也真的体认到美中关系的这个复杂性跟现实性啊？无论他的搭便车的谈话是有一点这个幽默在里面，或者说像您说的有一点无奈在里面，你怎么看美中关系接下来前进的一个方向呢？
我想这个美国作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那中国大陆是第二大经济体，所以在很多方面是需要那个合作，当然也有竞争存在。我想美国跟中国大陆提认到这个关键的，所以说未来的话，刚才讲也是，如果是这个一中求同哈，那基本上如果搁置争议，那我想是未来关键的。那我想这个奥巴马也有很多他内部的问题要处理哈，虽然他这个第二任还有两年接着，可是还有很多国内问题，包括伊拉克问题哈，他不希望跟中国大陆在很多方面能够再制造对立来讲啊。那我想这个中国大陆未来应该还是有很多机会跟美国有很大合作空间，因为美国需要中国，中国也需要美国。
好的，谢谢江江雄教授。何思正教授很快的跟我们上半场做个总结，何教授。
我想这个我们可以用四个字来，这个奥巴马他希望习近平能够体认到美中关系其实是有很多的地方是可以合作的，他希望这北京跟华府能够合舟共济。
嗯，好的，谢谢何教授给我们的总结。那么有关于美中关系的讨论呢，我们到这里就先告一段落，请观众朋友们先休息一下，我们稍后还要请专家来解析中日关系的最新发展。那么究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有没有可能会面呢？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